慈禧太后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呀、啊。何况他是堂堂的最高领袖，他说的话怎么能平白无故的收回来呢？他自有暗中着急。就拿这次事儿来说，山宾被杀，德国公使科德林被杀，他知道不可收拾。你现在给人跪门去就完了。
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
偏赶这时候荣禄进了宫了，走到慈禧面前十万里，十分机密的送了一份密信。慈禧把这信打开一看，唰，脸变了。什么密信？是荣禄手下的一个心腹派到上海监督上海的汉人，哎，了解国际情况的那么个间谍，给荣禄来了封密信。那上主要的内容说，据可靠的消息，英国政府开了秘密会议，已经决定把慈禧给推倒，立光绪为皇帝，请光绪帝复位。这个事儿在今年底一定要办到。为了保证这件事的实施，英国政府派出三艘兵船，而且带着权威人士，很快就要到北京。这一下可冲了慈禧的肺管子了。他怕什么？别的他都不怕，一个是怕死，二怕把权丢了。想要立光绪，他不完了吗？他比什么事都着急呀、啊！马上他问荣禄，
消息可靠？
回老佛爷，千真万确，我奴才这怎敢撒谎？而且我派出这人姓罗，跟了我多少年了，精明强干，善于侦查，这个事儿一定错不了。哼！慈禧听完了，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，心中暗想：你看别的事儿我都能容忍，不就是割地赔款吗？中国那么大，给你拉两块地方能怎么的？那钱也不掏我的腰包，管老百姓那要呗，这都行。唯独是叫我让权，让我的仇人光绪管理这个国家，我死也不能答应。英国鬼子，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要此情况属实，那就证明我宣战还就对了，一定得打到底了。看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。好，这份电报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，这回他又下了决心了。荣禄，去把刚毅赵树教给我叫进来。时间不大，协办大学士刚毅、吏部尚书赵树教从外头进来了，跪倒一施礼。慈禧问他们，自从上次的御前会议，我让你们两个人统领义和团，你们俩人管理的如何？
回老佛爷，一切都准备。自从上次佛爷的旨意传下之后，奴才日夜奔忙，如今把义和团都编排好了，就等着一旨一下攻打各国使馆。
好，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仗非打不可了。既然洋鬼子不听咱们娘们的忠告，不愿意离开北京，那咱就试试看，我们把他撵走。告诉军械库，把所有的洋枪洋炮拿出来发给义和团，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负责指挥，给我打！
奴才遵旨，臣遵旨。
真是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！ 下午这形势就变了，号称50万的义和团配合清兵攻打东郊民巷，因为这是使馆集中区啊，而且刚毅和赵书翘坐在前门楼上在这指挥，这两位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手扶着垛口看着，但听那炮声隆隆啊，东郊民巷西郊民巷一片火海呀。这阵什么时候？下午5点来钟，天被染成了玫瑰色，枪声的响成了一个个的。那位说那还不好打啊，不好打，洋人早就有防备，因为远在2个月以前街头上就出现义和团，洋人非常敏感呐、啊，人家各国使团早就暗中准备好了，把那墙加宽加厚，掏好了枪眼，特别那楼上都修了明堡和暗堡，使馆里头都有武器啊，各种型号的大炮，各种型号的枪支，把这使馆保护的像铁桶相似。而且自从日本公使馆召开各国公使团开会以后，人家八国连成一气，组成了联军来保卫东郊民巷，想要拿起来谈何容易啊！而且中国这武器不敌人家好，没等到人家眼前咣一开花炮就崩死你几十啊，因此战斗非常激烈。刚一扒着脖子往那边看着，心里头噔噔噔噔直跳啊，心说老佛爷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言出必行啊，这要拿下来是最好，这拿不下来我没法交代呀、啊。他就看你那义和团呢，打着大旗呼号大喊，哗一波冲上去了，一会儿一片又下来了，抬着不少软床啊，怎么回事？后来软床供不应求了，都背着拽着在地上拖着，越死人越多，把地都染红了。黑天长起了火把，正阳门前门一带火光冲天呐、啊！刚毅有点坐不住了，从长楼上下来要视察视察，这家还惜命，让好多亲兵拿着挡箭牌在这挡子弹，其实那玩意儿能挡得住吗？但是他心里头比较安定啊。他一看，呀，都是死人了，这不都是义和团吗？怎么死上了去？他问手下的人：“今天负责指挥的是谁？”啊，是大师兄张德成，把他叫来。时间不大，天威大将军张德成来了。这家一个大个，满嘴天津口音，据说他是天津静海县的人，现在当了义和团的大头子，负责攻打各国使馆，他是总指挥。刚一把他叫来就问我说，大师兄战斗如何？哎呀，这些洋人事先都准备好了，同帮贴敌，实难深入，现在我叫弟兄们继续往里进攻呢。
哦，我大师兄，都说义和团刀枪不入，他不是不死吗？这怎么死这么多？
张相国，您真糊涂啊，这哪叫死啊，这是弟兄们太累了，在这睡一会儿，等睡醒了一咕噜神还起来急需还参加战斗，我的弟兄不能死
啊。是吗？
哦，这睡觉呢，这是。
刚一拨了脑袋，有点不相信。他往旁边一看，正好有一具尸体，穿的衣服、系的带子是义和团的团众。他偷着用脚尖一蹬，啊，都挺了都，这还能行吗？
哎，对，大师兄，这恐怕不是睡觉吧？
嗯，是吗？我看一看。张大成过来，在这死岛身上一摸，翻出一个金手六子，还有一只镯子，都是洋人的。他往掌心一托，哦，相国，你看，怪不得呢，此人心术不正，拿了洋人的东西。嘿，这样的人哪叫天兵神将啊？他是死了。得一点包斩没有，美玉无瑕的人，那才不能死呢。这个死了，我活该。书中暗笔交代，说那义和团里边怎么还有人干这个？这不奇怪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属于农民起义，自发的那么个组织，没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没有纲领，没有奋斗目标。那么要想他怎么样纪律严明，奉公执法，讲三大纪律，没那个事儿，没有。他们是作战勇敢，有爱国热诚，但是不等于没别的毛病。说这义和团，这叫农民起义，就完整无瑕的，那可就了不得，好的不得了，不能那样，那不是实事求是。什么人没有？所以刚一这么一看，一咧嘴，哎呀，心里琢磨，这不是神兵吗？这玩意儿感情他也死啊！没敢说别的，他问这张德成：“你看这使馆什么时候能拿下来？”天亮以前肯定能拿下来。相国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回府休息去吧，没事儿。等你睡醒一觉，哎，我向你报捷。好吧，大将军呐，我多加委托了，老朽年迈的确支持不住了，但听你的喜信。来啊，备轿，上轿他回府。这老糟头子在轿里头一摘呗，昏昏沉沉的，这脑子里头乱的简直成了一锅糊涂粥。他被眼前这个局势也搞慌了，也不知哪头香，也不知哪头臭。他从心里头反对义和团，膈应着义和团，但是现在呢，还得依靠义和团。他真怀疑，小小的东郊民巷，打了这么长时间都拿不下来，究竟这义和团有没有实力呀？哎呀，但愿神佛保佑，早日打胜了吧，不然这后果真没法收拾。哪有在京城里的干仗的？简直这事儿太特殊了，史无前例，史无前例啊！他正想着呢，他们家那管事在对面跑来了，嗓子都变音了：“相国，了不得了，出事儿了！”好，把他吓得一惊，疲劳劲儿全没了，大叫落地，叫帘撩起来，扶手板撤下，他在里边出来了，什么事儿？要回相国，你快回府去看看去吧。义和团跑到府里头折腾去了，把家里翻了个乱七八糟，而且把少爷，还有您那八夫人全给抓去了，正在香堂那儿跪着审问呢，说是一会儿要祭刀 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刚毅一听是五雷轰顶。 心说我是义和团的最高指挥呀、啊，怎么跑我家折腾去了？把我儿子把我老婆都给抓去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简直吓得他不知迈哪条腿了，撒脚往家就跑，旁边有人还给抬着空轿，这干什么的？吓迷糊了。等进了府，他一看，可不是，大厅之上灯蜡辉煌，义和团头裹红巾，腰里系着红带，怀中抱着鬼头刀，院里都满了。他往屋里一看，屋里的义和团也不少，有一个大师兄坐在太师椅上，一条腿蹬着凳子，大刀在茶几上放着。他三万里一瞅，他儿子在左边跪着，他那小老婆在右边跪着，吓得抖坐成一团了。前面有供桌设摆的香案，顶上供着太上老君樊梨花和穆桂英，这个他就不乐意看了，往院里找，破东烂西，门窗全倒闭了，桌椅板凳茶瓶满院扔的都是啊。现在他的心呢都空了呢，怎么办？惹义和团他惹得起吗？他不敢惹，不敢惹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也不能不管呢。什么事儿？怎么个内容？他还不清楚呢。所以他让亲兵卫队站得远远的，别跟义和团发生冲突。我喝出这条老命去，我得进去看看。那亲兵卫队一见义和团都麻爪啊！现在官府是威风扫地，远远的看着。老刚一抖擞精神，强打笑容，嘿嘿嘿嘿嘿，你想能乐得出来吗？比哭都难听。各位师兄，各位神兵神将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哈哈哈哈，老夫来也。义和团回头看看他，谁也没什么表情，把道路往两旁一闪。刚毅进了大厅，他还不认得这大师兄是张王李赵，没见过。你要五六十万，有多少大师兄啊？刚毅来在里边，躬身施礼：“大师兄在上，老朽刚毅礼过去了。”就这大师兄连动都没动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刚毅。要说这刚毅那还了得呀，在朝中是举足轻重，三朝元老，一品大员呐，掌握生杀大权，连慈禧都敬他三分。但是在一个普通的义和团众面前，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能，人家根本没拿他当盘菜。这大师兄看了看他：“你是谁？”“老朽就是刚毅。”“哦，刚相国，你这从哪儿来？”“我奉旨赶奔前门一带指挥战斗去了，我才回来。”“啊，知道你们家出事了，你才回来？”“不不，我半道听说的。”“好啊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站到旁边跟我们一块儿参加审讯，审审你这儿子跟你这老婆。”“是是是，请问大师兄，他们俩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为什么要审？”“哈哈哈哈，刚相国，你还叫我把事儿挑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领这帮弟兄专门管巡逻放哨，我们走入各府抓二毛子，抓洋鬼子，因此到你府里头来了。没想到搜来搜去，在后边一间房里把他俩抓对了。”
一问才知道你儿子跟你小老婆在一块胡扯。哎，我这就是违反天条啊，按你们的话说是乱伦，大逆不道，还不该审讯吗？要当着这么多的人，刚一这脸腾一下就紫了，底下有个缝他都想钻进去，有个窟窿他也想挤进去，太丢人了。心里说话，我儿志强，他妈这名叫错了，不应当叫志强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。
你都要把我气死了，你跟你这小妈勾打连环，老是藕断丝连呐、啊。两年之前我就警告过你，哎，你拿我的话当了耳旁风了。我一不在家，你们俩就往一块儿凑合。如今叫义和团把你们抓住了，按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千刀万剐，我都不解恨，不解恨呐。但是又一想，天晴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个儿子志强，怎么办？真格的家义和团就把他杀了吗？自己就袖手不管吗？传出去也不好听啊，而且涉及到他个人的名誉的关系，还有他这小老婆，哎呀，他也舍不得。到了现在，刚一眼就把那大脸皮一厚，豁出去了。大师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大师兄，您做的太对了，对这种乱伦的东西，焉能不审问呢？焉能不惩治呢？应该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年轻的人难免一步失足啊，也怪我素日管教不严之过。怎么办？大师兄能不能赏个方便，把这一对畜生交给我处理，我一定严加管束，您看如何呀？真格的，这点面子都不能赏给我吗？我这求您了。
停。